有点问题。但是刚刚的那些的场景很多弟兄要把它解决，我就心里面在想，这就是同工。什么是同工呢？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弥补，彼此的提醒，然后看见哪里的空缺，哪里的漏洞，我们就上去。所以那一幕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1到6节。那我今天看见很多的新朋友，还有很久没有见到的，从国内来的我们画家团契的胡军画家也是我们前一阵子有访谈的，大家可能在线上面都看过的。所以今天我很感谢主。就是我们在一起，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一家人。一家人在这个地方，来在2023年的第一天，第一个主日，第一篇的讲道。我这一篇的讲道预备是2022年的最后一篇的讲道，但是因为突发的事件，孙牧师急诊去了。那个主日，我这个差不多从信主这么多年，20多年将近30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就是主日牧师突然痛得不得了，然后就是一定要去叫911了。然后呢，我那天到，最后长老临时补上同工。我觉得在主里面一家人的同工非常的美好，就是突发的任何的事情，上帝的恩典都够我们所用的。他的应许都永远都不改变的。也今天看见大家一起的，在这个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还有线上的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国内的同胞，我们还没有见过面的，可是我们在微信里面都成为了一个家里面的人，我们经常的有心灵里面的交流。所以这个我常常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没有见过面，
威
可
严
是
太大，
知道你们在为我们祷告，而且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如果在国内不能够见面，可是我们在天家一定是在见面的。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说，神的儿女何
离
等的
我
有
差的稍
福？
远一
什么
点
是
儿。
有福呢？不是在地上的有限的这个。每一次新年的时候，有很多的祝福说，万事如意。那我要说，万事如谁的意呢？不是如我们的意，不是如神儿女的意，上帝的他的心意要如他的意。还有很多的这个问候，就是说，希望我们的梦想能够在新的一年实现。那我要问，就是什么样的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梦想呢，还是上帝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计划，要实现？所以，那我们来到这个家中，我们神的儿女就是一家人，见过面和没有见过面都是一家人。我刚刚还看见了我们老牧师、林牧师、林师母都在我们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在这个神的国里面，我们在一起，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家，这个家有老有小一会儿他们的这个儿童主日学，上周的儿童主日学，他们画的画非常的美好。所以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从国内来的姐妹就感受到了，然后她的先生也是牧师，在国内的牧师，所以那个我们有交流，微信上面有交流，然后他就是说感受到。虽然还没有过去，他会过来。他说，虽然还没有过去，可是他感受到了这个家的一种神的一个祝福。那什么是神儿女的福呢？就是我们有了他，我们就可以成为肢体。肢体就是左手右手的关系。如果你对左手生气的时候，你要问一问我在里面，我忽略了什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左手是我的问题，右手也是我的问题，所以在左手跟右手的这个关系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他拯救了我们，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来到他面前，为着2023年这第一天的讲道，是上帝特别的因着牧师的一个突发的事件，让我能够把这一天道从最后那一天道变成了第一天道。我想有神的心意，而且今天是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圣餐的日子，每个月有一次，第一个礼拜第一个主日我们有圣餐，而且今天是特别的，神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在2023年第一天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我们今天不能够坐在这边成为一家人我们也不能够成为一个彼此配搭彼此补足的一个同工的关系和一个肢体的关系和一个左右手的关系。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题目呢，就是纪念与见解。那这个纪念和见解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我们在2023年这第一天第一个主日，我们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巴不得神要对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坐在下面的我们的每一个家人和我自己，上帝要对我们来说话，我们一起来聆听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在2023年这第一个主日，你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来纪念你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面。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我们就知道你把自己降卑在那个又脏又臭又羞辱的一个马槽当中，你降生在那里，没有一个人降生在马槽里面，可是主，宇宙之主竟然为我们降生在那个草地里面，马槽里面。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这一位为我们屈尊为我们降卑到没有任何的底线的地步。主啊，我们来到这一位的造物主的面前，主也特别的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认识你的还有没有认识你的朋友都在我们当中。主，求主让我们今天就能够得到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的生命，因为你说你来了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求主在2023年赐给每一个你的儿女，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主让他们的灵魂苏醒，能够胜过死亡，胜过死带来的所有的一切的悲剧。主也赦免我们在你面前2022年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求主来洁净我们，你自己的宝血就在这个地方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纯正的心，在你面前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主，今天真的是在你面前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这些亏欠，怜悯我们所有在你面前我们心灵里面的对你的质疑和对弟兄姐妹对同工的质疑，主啊，都在你面前化为乌有，主啊，能够让我们同感一灵的来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带领你宝贝的话语，能够借着你不配的使女，能够今天让我们听了讲的，主你对我们来说话。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们里面，我把这个PPT 哈，就是画上了不同颜色的字，让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当我们细查圣经，学习在品尝神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各个小组都在操练怎么样的，不是囫囵吞枣的来读圣经，不是把神的话语就这样读过了就算了，而是慢慢的知道他要对我们说什么， 然后以至于这个话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的粮，来喂养我们的灵魂，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世人的面前可以来做见证。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一开头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读出了这个保罗的那种心情啊，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被读到1到4节的时候，这里面我就看到。就是神让我们看见，就是弟兄们，这个是一个对他儿女的一个这个总称，所以一当读到弟兄们的时候，就包括了姐妹，但是弟兄是永远都是在家中是头，在教会是头，所以这样的一个次序。就当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的时候，就是所有人，今天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他不愿意我们不知道一些的事情。那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弟兄们之前呢有所以，那么翻译过来呢，这里面没有看到有所以，可是原来有一个所以。为什么有所以？因为有因为，有因为才有所以。那因为什么他才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呢？是之前这个保罗他说这个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就是当我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自己不合格了，自己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了，自己在神面前有问题了，自己的生命里面有问题了，所以他就有了下面的他的掏心掏肺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劝勉，就是他特别的不愿意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今天很热心的在传福音。但是魔鬼不怕我们传福音，有很多人在传福音的当中，别人就说你还是基督徒呢，我永远不会信你那个神。所以就是当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如果是不合格的，我们传福音都是枉然，反而让别人看不见我们身上真实那个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上的那个自我很大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就是当我们不合格的时候，我们没办法成为他的见证。那魔鬼怕什么呢？魔鬼怕的是一个人带着见证去传福音。什么样的见证？就是他日日更新的一个悔改的一个生命，在他身上看不见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看见的都是主耶稣在他身上的那个雕刻刀。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很难信主的时候，我们要醒察，就是我身上的这个耶稣，让对方看到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误解，就是好像我们在不信的人面前要表演，那个表演是维持不了多久的，演员在台上也就是那1个小时，那个几分钟。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到这个教会，一周才一次，你可以表演出说让别人看出我身上的耶稣，但是那不是真实的。真实的生命是一个人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耶稣用各种的环境雕刻他，让他自己死掉，让耶稣基督来活出来。就是当一个人他的老的生命越来越死的时候，别人才能够看见那个耶稣出来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保罗这一段的提醒。就是都大部分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的人，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前辈、我们的上一辈，都已经受洗归了摩西，他们也在海中经过，他们都经历了神迹，他们经历了神给他们的食物，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那个耶稣基督，那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可是为什么这个在第5节他说，但他们中间呢，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个是非常非常让我们警醒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中间都经历过神，都听了同样的一篇道，听了同样的一个话语，查经也是我们每个周六的查经，同样的在查经，然后有人写，有人不写。那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么样的读经，可是我们会不会就落在了现在保罗？他心灵里面的一个重担就是他不想让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想这个，今天神也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这一年当中，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往。所以我这个题目呢是纪念与鉴戒，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忆以前那些的亏欠，那些的省察和反省，然后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那我们是不是神所喜欢的人？那第六节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那么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真实的人，大卫王他的真实的一个过程，他最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他做了那么多的这个让我们人都不理解的，说普通人都不能够做的一些的事情。可是被神所改变的，最终看见的不是大卫的老的生命，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神的生命，这个灵粮在这个大卫王身上的雕刻。所以他一生当中，大卫写了那么多的诗，那是因为他经过了这一些神给他的一个鉴戒之后，他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所喜欢的人。神爱世人，但并不一定喜欢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今天所思想的，就是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一样。所以，就是在圣经里面，你看见以色列人，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呼求主来拯救他们；当主救了他们之后，他们又要抱怨，然后就。很多很多，反反复复，最后倒闭旷野。那这个是成为我们的今天的见解，我们今天的生命的景况又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那是神的一个考试，并不是神这个时候就像那个主日，并不是这个时候他不能够医治牧师，不发生那些事情，上帝掌管。我第一个念头当时。就是要叫911送医院的时候，我就在想到，上帝，你今天要做事儿，你今天一定要对我说话，对我们的教会说话，所以你才允许了一些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知道神究竟他要说什么。所以我们这是查经的目的。那么我们查经看到了以色列他们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就继续的来。往下走哈。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纪念跟鉴戒，纪念是什么意思？那我其实，在预备的时候，我才发现，因为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对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就是。除了这个人的灵魂要得救，我特别上心。一些小的事情哈，我可能是性格的问题，所以很多事情都忽略了，不会想那么多。所以我特别需要同工来提醒我啊，直接提醒我，千万不要在后面提醒，然后转给我的时候，我就会抗拒，就是直接告诉我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恩。所以呢，就是这个所以当我来。看"纪念"这个字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哦，有言字边的"纪念"和绞丝旁的"纪念"。然后呢，我开始呢写的是绞丝旁的"纪念"。我后来当我去仔细查考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可能你们都知道，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软弱，最软弱的。最无能的是我，所以呢，但是神就是借着那个软弱的人，借着那个小婴儿在这个马槽里面，他要让我们这些强壮的人 都能够谦卑下来。所以我自己就是以为我能的时候，以为我知道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所以上帝在这么多年，将近30年来雕刻我的时候，就是让我能够看见神怎么做，神怎么样让我来学习。那这个沙滩的脚印呢，这个纪念哈，我就突然发现，纪念是什么呢？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先给大家一个留一个，你自己想一想，也许你知道，我不知道。但是纪念跟言字边的纪念跟那个是不一样的。那当我想到这一路上，我回忆神怎么样带我信主，然后怎么样改变我，然后又怎么样修理我，又怎么样雕刻我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呢，又发生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我做了这样的事，就是我来思想，想一想，想一想我以前记的日记，想一想我以前记的笔记，所以呢，我就想到了这个沙滩的脚印。这沙滩的脚印呢，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那个沙滩的脚印呢，就是这个人呢，他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呢，是两个人的脚印，陪着他一起走的。可是当他在沙漠里面特别艰难的时候，为什么他就发现就剩他一只脚印、一双脚印了？那个人不见了，本来是两个人走的，结果现在呢变成了一个人走，所以他就发问啊，就变成了《沙滩的脚印》这首诗。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他是对上帝的一个质疑，就我这么难，我这么困难的时候。你为什么离我而去？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神回答说：“孩子，我从没有离弃过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的时候，那是我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是神的脚印。是我在你一切的苦难当中，我背负着你行走。所以，这个沙滩的脚印就让我们知道，当你困难的时候，你以为神离你走了，其实你那时候已经爬不动了。”是神背着你走的，这么多年，神就是这样背着我们每一个人往前走的。我们很多时候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不知道。当你认识耶稣之后，你再回过头去想，每一个环节都是神特别的背着你走过来的，否则我们今天都不会坐在这边。有个弟兄已经回到国内。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他的妈妈过世，他的爸爸又住院，现在在国内疫情实在是太厉害了，许多的老人，我听到的有很多的老人承受不了这个肺部感染就离世了，所以呢，就是他走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说，他特别的难过，因为呢不能够马上见到他妈妈，他妈妈已经过世了。可是呢，就是在这么短短的几天里面，他就说到，他说火葬场那边那么多人排队，很多人1个月都不能够火化。然后他说，我的妈妈就是因为她是神的儿女，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样搞错了，她当天呢就火化了。就这样一件事儿，当他很悲伤的时候，他就想到。是神现在带着他走，给了他莫大的一个安慰，说神在掌管着。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前，我们有几个人为他祷告，就是希望他不单单是为爸爸回去，也不单单是为家人，他们家人、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而是你看见了这一幅的场景，回去以后看看神在你身上怎么样去做，能够救多少人，让他们知道在临死前。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所以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一直我们在联系当中，所以他已经在郑州隔离完了，回到了家中。然后我们就想到，我们真的就是每一天遇到所有的难处，你都知道上帝他背着我们走过。然后诗篇23篇里面大家都会背的，刚刚我们所唱的，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前面都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可是当我们在死因的幽谷的时候，他说你与我同在，那个关系就拉近了。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都不喜欢这些的难处，可是神就在这个难处里面让我们知道这个沙滩的脚印，他背着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最近的。所以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的祷告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你再不会说我不会祷告，我没话说，那个时候你一定有话说，你一定发自内心的呼求主的。平常你的祷告可能都是漫不经心，他怎么样他怎么样，现在就是主就在背着我走。所以如果我们线上的朋友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我们当中还有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盼望你能够知道沙滩的脚印能够对你人生的一个作用，一个意义是什么。所以今天特别的在国内那么的让我们心痛的那些的家人，他们染上了病毒，很多人啊，在我的微信里面，国内的这些朋友家人，每一个人他们都是同样的说，我们一家感染了，为我们祷告，我们一家感染了，为我们祷告。然后呢就是很多的调侃说羊这个什么很多顺口溜都背不下来，但是这个羊在这个困境里面，神他是我的牧者，我们把羊转变成我自己就是他的一个羊，他每天搀拉着我们走过这些的死因的幽谷。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病毒的人，我们不能够体会他们那些痛苦，那么他们在国内的那个痛苦跟我们在这边可能没办法比，我们在这边可能比他们要好了很多，虽然我们也有感染，可是就是当我们在困境的里面，我们如果我们是胜过死亡的，我们是回天家的，面对这个火葬场那么多人在排队的时候，当中有多少的人是已经得救的呢？所以每一次我们想到一分钟就有多少人过世，他们有多少人的灵魂就这样永远的在痛苦里面，在地上已经尝试了这种痛苦，还想在以后永远痛苦吗？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焦急的在传福音，可是我们知道神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背负我们重担的，背负我们的罪，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些回忆，2022年、2021年，一直往前推，我们的过去。再一张，我们过去的这些记忆呢，就成为了今天的我们，就是我们很多的经历造就了我们今天。所以就是什么是记忆，就是我们积存了很多以前的那些生活的经历，然后紧接着就是过去那些不同的片段就成为了我们人生的故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你的人生的故事，你所经历的，很多人说我所经历的没有人理解，那我们的圣经辅导里面的这个林思欣牧师说，你的问题不特别，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特别，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故事，都是因为连接了过去的所有的不同的这个经历。那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听得到，他们一样的受了洗，一样的被神牧养的，可是他们最终是不一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当我们这个记忆呢，是我们连接了过去不同的这个片段，就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故事。那这个人生的故事很多时候是不固定的，不是一个模式的，是你根本就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需要解释，我们需要诠释。然后呢很多时候我们记忆呢还有选择性的，就是一些伤害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记住或者是有很多人伤害的事情呢就是忘不掉。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以前的这些经历里面，就像沙滩的脚印里面，这个神背着我们走的很多的记忆，很多的那个经历，神允许的这些的过去的记忆呢，就成为今天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解释，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的不一样可是在神面前都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不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所以这一幅画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伦勃朗的那个浪子那个故事。那伦勃朗呢他是按照圣经画出来的这幅画，那这我用这个画呢来做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我们的一个过去的那些经历，包括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要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想象来解释，可是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它的原意呢？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幅画呢，很多人他你可能看不清楚，但是在座的有画家你们知道，你们知道研究过，而且有人就到这个博物馆美术馆就看过原作的，可能更清楚。但是我看这幅画的时候都是这个印刷品，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有两个儿子的那个浪子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浪子现在回到了父亲的面前，他把这个浪子呢画成了一个光头。那我看这幅画的时候，我在看那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应该是披头散发的，他已经没有前那个理发了，应该是很不像样的披头散发的，可是画家给他画成了一个光头。为什么呢？我看过一个资料，就是他希望回到父的面前像婴儿一样，他没有头发，我们出生的时候这个头发很少的，所以呢就是他把这个浪子就是回到父亲的面前的时候，他把他解释成这样，是他画家对这个圣经的一个理解，然后加上他自己的解释，就是把这个光头放在这边因为圣经没有写他是一个光头。那然后这个父亲呢，你仔细看的时候，这个父亲呢是一个大手一个小手，那那个太远，你以后你可以看看那个印刷品，你以后可以看的时候，那个父亲呢一双手抱着这个孩子，这个父亲等了这么久，这个又脏又臭已经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浪子，又脏又臭的回到了父亲面前，俯伏在他的面前，就是一个小婴儿，就是一个孩子来到他面前，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了。以前他离家出走，他觉得他有本领，你只要给我钱我都可以，当他荒废了回到父亲面前，他就是一无所有，连头发都没有，就跪在这个父亲的面前，父亲就这样的拥抱着他。这个在圣经里面想描写这个父亲呢，是在乡离还远的时候他就认出这个又脏又臭的这个孩子。然后这个父亲呢，为什么画家画了一只大手一只小手呢？他表达了一个父母的心肠，就是在这个父亲的身上有母爱有父爱，所以那个小手代表了一个母爱，这是画家他自己的一个想象。所以当他把这段圣经解释成这样的时候，圣经并没有写，所以呢很多的记忆我们需要是诠释。那我们的对圣经的理解，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就是我的感动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段经文讲什么，不是的，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想象，可是我们要回到最起初，就是上帝他本身是说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们的查经。如果我们不这样的去查经的时候，你吃不饱，吃不饱里面你的灵魂总是空的，你可能会学别人外在的很多的行为动作，可是你不知道它里面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个生命究竟是什么，说了很多东西很多人是不明白的。所以那就过去的我们的这些记忆就成为了今天的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来把以前的这些记忆这些经历化为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沙滩的那个脚印。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他经过了这么多难处，知道上帝来背负着他。那然后我们再接下去一章呢，就是讲到这个记忆呢是 有过去，有现在，然后呢有将来。那我们现在对圣经的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读经啊，然后呢我们在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呢，就看见有许多奴仆的这个条例。然后我们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呢，生命记十五章十五节里面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然后之后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当做当头，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那这个里面就是过去，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神一直让我们纪念，纪念过去，我们才可以有现在，我们才有将来的那个结局。所以这个是一个连接的。所以当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以前的作为，我们回过头去想一想，我们经历了什么，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来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回忆，一个回想啊。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见这些的历史，那成为我们今天有多少的见解，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样来面对2023年新的一年。神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像个标杆直跑。有一些的记忆，那些的伤害，希望我们忘去。有一些的东西，神的作为，我们不能够忘去，不能够忘记的，就是我们能够让神来带着我们面对这个以后，这个将来。那我们再往下，再往下呢，我就出现了这个刚刚我说的纪念这个两个字。那个纪念呢，我这一次特别的发现，就是言字边的纪念，它是一个动词啊，它是注重的一个动作，就是表示放在心上，不单单是放在心上的，而且它是有行动的。那一会儿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神过去的那个作为，那我们今天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我每一次想想，我就跟神祷告说，我怎么回应你为我舍命，你为我降生在那个马槽里面，我怎么回应？我就会想到这个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抹香膏的玛利亚。每一次我都想到她，想到她就是她把传福音和那个女人所做的并列，就是当你们到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就是玛利亚抹香膏的那件事情，就是她毫无保留的，她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是把她最好的献上的，这样的对神的一份爱。为什么传福音要有这个抹香膏的玛利亚的这一份爱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一份爱，你走不下去的，你看见的都是令你伤心失望的那些事情。但是当门徒在指指点点，指点这个女人怎么怎么不好的时候，这个女人一句话都没有讲，她不在意别人说什么，她只关注的就是她要坐在耶稣的身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份爱，她走不下去的。所以呢，就是当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的时候，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你才可以像彼得一样，就是对着耶稣去走。所以纪念呢，是在心里面的有一个行动。那那个绞丝旁的纪念呢，它是一个名词，就表达人对一些事情的一个怀念，它可以是一个作品，它是一个怀念。所以呢，我用的是纪念，就是我们纪念神在以前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回应。所以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呢，我们通常纪念什么，怎么样纪念他们，就是神以前的那些作为，我们纪念什么呢？是纪念那些我们的苦日子呢，纪念那个顺利的时候呢，还是纪念什么？所以刚刚我说什么是神儿女的福呢， 那个祝福的定义，我以前在真理探索系列里面和新生活系列里面反复讲的，就是什么是祝福。祝福的定义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福到了的贴在那里的，而也不是万事如意的，也不是实现梦想的，也不是自信的。一个孩子如果你要培养他自信的话，那是走偏了，是往地狱领他呢。因为他如果太自信，他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要相信的是他。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怎么样来纪念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祝福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一个很苦很苦的事情，可是导致我在死因的幽谷里面也不怕遭会，因为你与我同在的那个关系。所以真正的祝福，对神儿女的祝福呢，就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可能失去了所有的，就像约伯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孩子，在世界上太痛苦了，可是他得到了神，他亲眼见神，原来风闻有神，后来他亲眼见神，那个是祝福。神儿女的祝福不是外在的，是里面跟神的关系，是我们内心的里面的跟神的关系，外面看不出来的。你看你外面这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令你很生气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也知道我怎么告诉他这件事情，然后我怎么样来饶恕这件事情，然后学了很多功课。所以呢，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导致我跟神的关系更近了，那个是一个祝福。所以那我们就不纪念神和神的作为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要今天第一篇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讲道哈，我特别的来提醒我自己，就是要纪念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如果不纪念，不回应，不去想，不去悔改，不去那个去醒察的时候，那个后果不堪设想。很多时候说晚节不保，不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醒察到以前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然后我们没有回应，没有醒察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了自我为义的一个光景里面，那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就倒闭旷野，到最后我们没办法向神交代，就是交账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操练，来选择这个记忆，来让我们有祝福，就是与神的关系，就是增加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太脆弱了，如玻璃球一样掉下来就碎了，一点点的苦难我们就说我不信了，我信不了了，我软弱了。这个软弱是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常常的会说出来，好像不经意就说，哎呀，最近很软弱。你要想想你为什么软弱，我们能不能软弱，就是我们为什么软弱。这个软弱如果亏欠神的时候，你没有纪念神在我身上作为，我们每天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知道了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纪念有回应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他面前可以知道这个软弱是可以胜过的。我们不可能神的儿女一直活在软弱里面，那个软弱是不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再继续看诗篇第六106这里面呢诗篇106篇第六到十二节里面呢这个字可能比较小，那你可以听哈，就是他说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便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那诗篇106篇和105篇这两个都是在回忆，在这个回想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那么这个里面刚刚我们读的这一短短的里面，就是 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了，不纪念神的这个慈爱。所以刚刚我说，就是我们的软弱其实就是我们不纪念神丰盛的这个慈爱。所以他拯救了这个手啊，当他们都经历了，所以这个就对应着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一到六节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当时的人都大部分人都不是被神所喜悦的。那保罗就是非常真诚的恳切的让他的弟兄姐妹不要不知道这件事情，神不一定喜欢我们现在所做的所说的。所以呢，这个里面诗篇106篇，如果你想再多看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看太多的经文，诗篇106和105你可以一起来看。因为这个诗篇就是这两篇呢都是讲到他怎么样的来回顾他们跟神的这个关系，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有的是负面的，有的是正面的。所以呢，就是当我们来读这两篇诗篇的时候，再跟哥林多前书这一段来比较来看的时候，你就豁然开朗，说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就看见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开始我们的2023年的一个灵程，就是属灵的一个接下去我们要做的。那这里面诗人呢，就是他突出了诗人的一个记忆，就是选民的失意和悖逆。他们忘记，那选民的失意是什么呢？就是他忘记了神对他们的作为，然后他们产生了这个悖逆。然后他们回顾神的这个作为呢，神拯救他们，神行奇事，然后有审判这个悖逆。那还有就是他们当他们回忆这些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非常感恩神的这个作为，然后最终是什么呢？就要赞美耶和华。今天我们在操练祷告的时候啊，有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的赞美好像说不出什么来，我就是想到我们用言语来赞美神那太苍白了。所以呢，这个诗篇你从这个第一篇一直到150篇，你都看见这个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成长。从哪儿开始呢？从喜爱神话语开始，喜爱神话语开始。如果不喜爱神的话语，没有后面的。那150篇呢，就是你们最后一节那一章就讲到你们要赞美神。所以当你的生命里面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目的我的标杆就是你要赞美神，随时的全然的来赞美，因为这位神太值得赞美了。用我们的语言，用艺术作品，用诗歌都没办法赞美神他的那个伟大。所以这个当一个人越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对所有事情其实都不太介意，你只介意一点，就是神是不是喜欢你现在所说的所做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的，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什么。接下去一章就是诗篇106篇的48节，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我们的灵程，我们的属灵的一个人生的旅程里面最终要达到的。无论你在什么困难里面，你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像这个启示录里面的19章的第4节，我没有打在这里，19章的第4节里面就说了阿们哈利路亚，先有阿们就有哈利路亚。当你认同神所有在你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无论是痛苦，无论是你想要的不想要的，神在你身上的这些的作为，你认同神他是来了让我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你还没有得到神的生命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生命。所以长老已经连续讲了2周了嘛，就是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不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没办法有生命。所以当一个人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就是认同神所有的作为之后，先有阿们就一定有哈利路亚， 来赞美神。所以今天是2023年第一个主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记住这一节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1到6节。然后今天就是让我们心里面省察以前，然后我们开始下一年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去交账。2022年我们述说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我也特别的建议大家我们现在又增加了2天的查经嘛，晚上向弟兄姐妹就在那2个晚上可以上线无论你有没有时间看圣经，你都可以在这个线上那个时候看，来观察神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那我们就从喜爱神的话语开始，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凡事可以赞美。所以呢我这里面那个小图里面就是一个本子，我特别建议大家就是自己从今天开始预备一个本子，然后我们读经的这个领受，我们的这些所有你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凌晨日记，就是这个里面就是属灵上面的一个旅程呢。我们以前也可以写一写那些的反省，然后呢接下去就是每天的神在你身上的一个作为，回想纪念，有一个行动的回应，然后我们才可以每一天在面对工作，面对职场，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带导，最终我们要赞美神，活出带着见证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这个雕刻刀，让这个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手中的工作是工作的原文是艺术品，艺术品就没有一个复制的，没有一个一样的。天上掉下来2片雪花，前几天的大雪你都可以看见2片雪花都完全不一样，那是神高深莫测的一个创造的一个奇妙。每一个人不单长得不一样，双胞胎长得都不一样，个性各个方面都不一样，那是神的一个创造，我们是他手中的未完成的艺术品。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团契就承担了他们最后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跟大家一起的承担这个神所托付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建造。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未完成的一个艺术作品，求主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来纪念和鉴戒，吸取我们上一辈，吸取我们身边很多人的教训，能够走在十字架的路上不偏左右。我们就是让神雕刻我们，把我们的面子拉下来，把我们的心敞开，让主来雕刻我们。无论我们多大年纪，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都是像那个浪子回到父亲面前的那幅画，一无所有，光光的头像婴孩一样赤裸敞开的来到他的面前。上帝的手他拥抱着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丰盛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2023年第一篇的一个讲到，神透过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主啊，兜底的宝血，靠着你的宝血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站立，靠着你的宝血我们才可以在你面前每一天被你所修理。主啊，愿主你来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主，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没有认识你，主，求主特别在他们心里面光照，让他们知道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你我们无法走人生的道路。主，我们就靠着你的话语，主，从喜爱你的话语开始，主，能够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灵魂，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主，成为我们的人生的一个支柱， 主，这是一个基础，我们没有你的话语，我们一切都是空的。主，求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的教会从今往后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无论老无论少，主在你面前像一个人一样同心合意的彼此的配搭，真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的补足。求主纪念啊，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我们愿意把下面的圣餐的时间仰望你，求主自己钉痕的手对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来说话。你为我们舍命，这一份的爱我们没办法来述说，没办法来报答。我们在你面前只有俯伏，把全人交在你的手里，任你来雕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